是因为什么样的父亲，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是什么样的地位，他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又如何跟他建立关系？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能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鼓励、安慰，给我们有盼望。今天我主要经文开的主要经文就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这一段，是关于浪子的故事。那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一提到浪子回头，就马上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委。但是我们越是熟悉的经文，我们越要好好的去再次思考，否则呢，那些经文只会变成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对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会产生什么冲击。那我们也再看啊，今天再看一次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读其中一段，《路加福音》15章。啊，11到24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起来思考。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踩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也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开启我们的心眼，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在路加福音15章前面呢，耶稣已经讲过两个比喻。第一个呢，说的是有一个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那个人呢，花了全部的精力去把那只羊给找回来了。那另外第二个比喻呢，是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丢了一块，他就把家里面翻了，彻底翻了一遍，最后把那块钱也找到了。那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在表达同样一个意思，就是神会用各样的办法来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假如一个人愿意悔改，愿意归回到父神的面前，那他最后呢就会得到父神的赏识，父神呢会为他高兴，那天上的天使一同会为他什么庆祝欢乐。那么紧接着呢？主耶稣要讲第三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关于浪子的事情。那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什么？在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浪子。那天上的父神呢，天天在盼望我们回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只要愿意回头，他就会全然接纳我们，就会全然来怜悯我们。那我们来仔细看一段，看一下这段经文。15章11、12节，这里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耶稣讲，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这里家就讲了遗产啊，产业遗产。那这小儿子提的要求是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在一般情况之下，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得到遗产，得到父亲的遗产？是在他父亲去世以后，父亲去世以后， 他的孩子们才会得到他应得的遗产。但是呢，父亲还活得好好的，那小儿子就要求分家。那么按照犹太人这种观念，这个小儿子啊，这样的要求呢，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啊，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要求。那小儿子呢，不仅是不尊敬他的父亲，他是在咒诅他的父亲。所以，按照犹太人的，按照摩西律法的这种规定，一个人对父母不敬啊，不听从父母话的人，最后会什么？会遭受严厉的后果。那什么后果？会被人打死的。申命记二十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申命记二十一章的20和21节那里这样记载，这是一对父母对长老讲话。他说：“我这儿子呢，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长老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这里讲的非常清楚。那假如一个儿子一个人呢，顽梗悖逆，他不听从父母，而被父母告到长老那儿去的时候，他将会面临严厉的后果，会被处死，会被众人用石头打死。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呢，十五章二啊十一十二节这里讲到这个小儿子，他就是一个悖逆啊，一个顽梗悖逆的人，他不仅是啊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他要让他所住的整个的社区都会蒙羞啊。那从小儿子说的来看，他已经是啊心里非常坚定，他定义要自己的产业。那面对小儿子的这个要求，他的父亲当时是怎么做的？这里告诉我们，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了他们。那个父亲呢，跟小儿子没有任何的辩论，对他没有任何的责备，马上把产业分给了他。有人一定会想，这个小儿子要求明明是不合理的，明明是悖逆父亲的，为什么还要答应他的要求？那这个不是这个比喻这里讲的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那位父亲他心里面非常确定，小儿子已经铁定了心，他已经做了决定。所以既然如此，这位父亲就任凭了他，就把产业给了他。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只有小儿子提出要求要分家，提前分家。那而父亲呢，是把家业呢分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的家业之外那一部分，那很显然就是大儿子的。那虽然说大儿子没有主动要求，他的父亲还是提前把产业给了他。那么得到产业之后呢，两个儿子是有全权可以支配使用他们自己的产业。问题是他们如何支配，如何使用？大儿子他会看重自己的家业吗？家里他明白家里剩下的这些产业全部是他自己，他可以自由的支配使用吗？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先看这个小儿子对他所得到的产业啊是如何来使用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三节这里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里讲的过了不多几日，是过了没几天，没多久啊，收拾起来呢，就是把那个家财全部变卖，变成金钱，变成银子。那没过多久，小儿子就带着所得到的这银钱呢，就到远方去了。所以从这个他这个举动来看，可以看到他非常的迫切，他迫不及待的要离开自己的家，他早有打算要离父亲而去。小儿子不仅是离开了，他到哪儿去了？到了很远的地方，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再回来。在远方他做了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那儿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小儿子呢，在去的地方浪费自己的钱财，过着一个糜烂不堪的生活啊，他完全陷在了罪里面。但是呢，好景不长，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地方啊，十四节十六节这告诉我们，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什么大饥荒，就开始穷苦起来，于是就投靠一个养猪的人啊，那个人打发他去到田里面放猪，他就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也没有人给他。所以在远方，这个小儿子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是真是祸不单行。那个地方 遇到大饥荒啊，所以变得非常可怜，非常贫穷。实在没有办法，就投靠了这个养猪的人。想想看，这个养猪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以前有没有人去养过猪哈？我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干的工作就是养猪，跟人放猪哈，不是养猪，是放猪。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夏天的时候，每天早上村里面的每家把自己的猪赶到一起，那我们几个人就把这一群猪就赶到山里去。有的猪很不听话，到处乱跑。你要把那群猪要看好，可不是那么容易。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证每头猪要吃饱。另外的话呢，还要把整个的猪群一头不少的要什么？要带回去。放猪是又脏又累的活儿。那个时候没几个人，没几个人想干。路加福音15章这里说，这个小儿子他的情况非常的凄惨啊，饿得没有办法。跟猪争吃的，即便如此呢，也没人愿意给他，连猪食他都吃不到，所以非常的可怜。另外，我们知道那个养猪的人呢，一定是个外邦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养猪的人呢，跟猪本身都是不洁净的，都是污秽的。以色列人平时他们绝对是不会跟猪，跟这不洁的动物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时候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帮人放猪啊，天天跟污秽不洁的猪在一起，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是真是大逆不道的一种事情。假如被自己的同胞知道了，会被人藐视、唾弃，会被人认为犯了大罪。这个小儿子还有没有希望？15章17、19节这里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这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这里讲小儿子醒悟过来，神的怜悯连到他，开启了他的心眼，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悖逆、顽梗，所以他愿意认罪悔改。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父亲曾经对他的关爱、对他的关心，想起父亲家里的富有。他就决定起来要回到父亲的身边去。他现在要想好了，回去以后呢，要对父亲讲什么话。他现在明白了，他不仅是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也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天，得罪了天上的父亲。他意识到自己的不配，所以他要告诉父亲，他不配称他的儿子，作为他的儿子，他要把他当成一个故宫来补过。那从小儿子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他显然不明白他父亲的心，他不明白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那个时候呢，他的心态呢，还是有点将功补过，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父亲的接纳啊，跟饶恕。小儿子懊悔了，他决定要回去，但是他的家人会接受他吗？他的父亲会接纳他吗？15章20节这里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于是是马上立刻醒悟过来以后呢，这个小儿是马上起来，要走回到自己的父亲那里去。那个时候，小儿子已经是什么一贫如洗，他离家很远，需要走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回到父亲身边。以前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要靠走路。想想看，他到家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一定是蓬头垢面，对不对？衣着破烂不堪。那从下面经文可以知道，他连鞋子都没有，或者是他身上穿的鞋子早就破烂不成样子了。这样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会有人认识他吗？他的父亲能认得他吗？这里说什么？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相离很远啊，一段距离，他父亲就看见了小儿子。这里的看见不是说只是看见，而是认出，他认出了。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什么，就已经认出是自己的儿子。你说这个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看见认出自己的儿子呢？这有一天他突然到外面去，没事儿就逛，在门口闲逛，看到自己的儿子回来了，哎，是巧合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巧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一定是一直在等待、盼望自己儿子回家，他一定是天天在门外眺望，终于有一天，小儿子出现在视线里面。小儿子外表很可能是破烂不堪、蓬头垢面，但是他的父亲一眼就可以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对小儿子太了解了，他的一举一动他都了解。这里讲那位父亲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就是动了怜悯之心。那位父亲是在什么时候动了怜悯之心？是在小儿子向父亲认错以后吗？不是的，这里讲。乡离甚远，小儿子还没有到家门口的时候，他也在他还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对他动了慈心，就已经动了怜悯之心。那么在今天，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因为也是因为父亲先对我们动了慈心，他先怜悯了我们。父亲在什么时候对我们动了慈心？什么时候开始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了好行为以后，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善事以后，不是的，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是我在我们蓬头垢面的时候，我们破烂不堪的时候，是我们心里无愧的时候，是我们在顶撞他的时候，父亲先对我们动了慈心，他先爱了我们。所以路加福音15章这里，那位父亲动了慈心以后，他做了几个非常特别的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是什么？是跑。这个父亲主动的迎着小儿子跑过去，他完全可以在门口那儿等着儿子的到来，但是他没有，而是主动的跑过去，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举动。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心里面当时这个心情是多么的迫切，他迫切儿子可以早日回头。他见到小儿子以后，心里面是多么高兴！他要尽快的见到他，他不想自己的儿子再离开。那过去以后呢？这父亲做什么？他还没有等小儿子讲任何话，就上前拥抱他，抱着他颈项，连连跟他亲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他心里面已经完全接纳了自己的儿子。他已经完完全全饶恕了他，这个小儿子怎么回应的？这里21节就说，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小儿子把之前想好的对父亲要讲的话说了出来。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小儿子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他一定是无地自容，泪流满面。没想到，父亲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而是紧紧的把他抱住，抱在怀里面。这个父亲对小儿子的接纳不仅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小儿子更吃惊。22节这里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在他脚上。”那我父亲呢，根本没有回应小儿子的话。因为什么？他在他心里面，他早就饶恕了他，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吩咐仆人给小儿子做了三件事儿。什么事儿？第一，什么？吩咐仆人把那个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就是最好的袍子。父亲吩咐仆人把家里最好的袍子给儿子穿上。第二是什么？他吩咐人把戒指戴在小儿子手上。还有什么？让仆人把鞋子给儿子穿上。很显然，这个父亲早就把这个东西预备好了，就等到儿子回来给他穿上，给他戴上。那这三样东西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标志，代表什么？身份、权柄、地位。所以那位父亲呢，吩咐仆人做这三件事儿的时候，用了一个关键字，什么字？是快，赶快。他吩咐仆人赶快给儿子把外袍穿上，赶快把戒指戴上，赶快把鞋子给他穿上。上面提到过， 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一定是灰头灰面，面目全非。在转眼之间呢，他的身份地位全部完全改变，他成了一个什么全新的人，他的里外都变成新的了。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也是污秽不堪的。当我们在父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借着耶稣基督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地位。那如保罗在那个罗马格罗西书第一章21和22节那里提醒我们，格罗西书一章21、22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耶稣，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他面前。以前呢，因为以前我们是污秽的，心里与神为敌，而跟神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也被父神完全的接纳、饶恕，跟他和好，我们的身份地位被彻底改变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的人，可以被称为他的儿女。那回到路加福音15章这里，这个小儿子本来只是想往回到父神的身边，作为一个奴隶，作为一个仆人来身份来出现，但是呢，他的父亲却把他当成王子。什么原因他父亲会那样做？他看到小儿子已经回头，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之心，就饶恕啊，赦免了他。那这位父亲呢，不仅仅完全饶恕和赦免了他小儿子，他还全然接纳他，他要让他对儿子的接纳要公开化。那这位父亲做了什么？15章23、24节，把那肥牛犊宰来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父亲吩咐仆人呢，把那肥牛犊宰了。那牛犊是特指那个，是特指的那个牛犊。显而这个父亲呢，为儿子刻意的预备了一头肥牛，就是盼望他哪天能回来。现在他回头了，父亲要决定为他把那个牛犊宰了，要一起庆祝。那父亲这儿给了一个原因，庆祝的原因，什么原因？这个小儿子本来去了遥远的地方，本来没打算回头的，是死了，跟死了一样。现在呢，他回来了，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那父亲和小儿子还有家人在一起庆祝的时候，这个画面里面缺了一个人，缺了谁？大儿子，大儿子没有在他们当中，没有跟家人在一起庆祝，他在做什么？25节这里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这里讲的那时是什么时候？是他弟弟回来，家里面正准备啊庆功宴的时候，就啊庆祝宴会的时候，家里面正在准备啊为弟弟举行宴会的时候，大儿子还在地里面干农活，看起来这个大儿子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忠心职守的一个人，是不是？那从地里回来的时候，他听见家里面竟然有什么有跳舞欢乐的声音。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因为很可能很久家里面没有这样的欢乐了。听到家里面有欢乐的声音以后，他怎么反应的？26、27节这里说，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这个仆人说，你弟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那肥牛犊宰了。听到家里面有欢乐的声音以后呢，这个大儿子没有进家，而是叫了一个仆人过来问他怎么回事。这个仆人就如实的告诉他，你的弟弟平平安回来了，你的父亲呢为他把那头肥牛犊给宰了。那么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这个大儿子会怎么反应？他应该非常高兴，是不是？28节这里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去来劝他。大儿子缺生气，这是一个转折，表明什么？他不能够，根本不能够接纳家里面正发生的事情。那么听了仆人说了以后， 听着仆人说那个儿大儿子不愿意回家，这个父亲呢，是吧？就刚才讲要出来。那我们从另外角度讲，这个大儿子在这个时候生气，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有没有理由？太有理由了，是不是？他有理由生气。那么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大儿子啊干活回来了，但是不愿意回家，就主动的到外面去啊劝他。这里的劝的是恳求，是请求。作为一位父亲，他放下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地位，向大儿子恳求，恳求他从外面回到家里面，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欢乐。那面对父亲的这样请求，大儿子是什么态度？29、30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那肥牛犊。大儿子从大儿子他说的来看呢，他认为自己是什么行得非常好，对不对？他行得非常好的，因为他多年以来，他一直忠心耿耿的服侍自己的父亲，从来都没有违背他的命令，他还抱怨什么？父亲从来就没有给他一只羊羔，给让他跟朋友在一起来庆祝。那么大儿子对父亲的抱怨还没有停在这里，这里他怎么称呼他的弟弟的？他说什么？带你这个儿子，这是什么样的称呼？大儿子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这样讲的不仅仅是在藐视自己的弟弟，他是对自己的父亲呢非常不尊敬，非常的不敬。大儿子在跟自己的弟弟做比较。他比较什么？他先说他自己对父亲的忠心，在家里的付出是何等的大。他话锋一转呢，说你带你这个儿子是这个样子。这大儿子在强调什么？他强调他弟所行的一切呢，跟他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也比他弟弟要好很多很多。所以大儿子在父亲面前斥责弟弟和娼妓吞进了他父亲的产业。你说大儿子这样讲对还是不对？对也不对哈，怎么说呢？一方面呢，这个小儿子的确犯了罪，他跟娼妓在一起，吞进他的产业，在犯罪。另一方面呢，这个产业是谁的？他是他自己的啊，他弟弟他的父亲已经分给他了，所以这个小儿子是在什么，在耗尽他自己的产业。就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显然大儿子对弟弟非常气愤啊，完全不能接纳。想想看，假如你处在这个大儿子的境况，你处在他的位置，你是什么感受？这个弟弟呢，悖逆不孝，一定什么给他带来很多的痛苦。他天天在父亲的身边，可能常常会受到人的嘲笑，会被人指指点点，啊，议论纷纷。有人可能会讲啊，这家人出了个逆子，那个逆子呢，在外面什么任意放荡。大逆不道，竟然他混不下去了，竟然还有脸回家，接着回来了。这在大儿子的心目当中呢，这个弟弟早就不在了。看到这个大儿子是这个样子，他父亲啊，这位父亲是如何回应他的？31节这里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父亲没有斥责大儿子，没有训斥他，反而对他非常的耐心。给他讲了一个事实，他亲生大儿子，他常和自己同在，常和就是一直总是，大儿子和父亲一直在一起，父亲一直在陪伴他，并且什么，父亲家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父亲说的对吗？一点都没错，是不是？因为父亲已经多年以前就已经分家了，他把产业分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拿着自己的产业呢，到远方去浪费去了。那么家里剩下的这所有的产业呢，都是这个大儿子的。那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他们的律例，那这个大儿子呢，会得到双份的产业。言下之意呢，这个大儿子是更加富有，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有没有感受到？没有。尽管家里面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心里面的一点都没有感受到。 没有明白那些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呢，他不需要等待他的父亲给他预备一只羔羊，让他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来庆祝。因为什么？家里面这一切都是他的，父亲已经都给了他，他完全可以随时自己去预备，跟朋友在一起庆祝。但是，他生活在父亲的丰富里面，一点儿都没有感受到，对属于自己的一切，大儿子完全没有意识到，是不是非常的悲惨？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提醒。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神呢，为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都做了丰富的预备。他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保罗这样来提醒我们：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讲的丰盛是一切是啊，全部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叫有形有体的。什么叫有形有体？实实在在，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可以感受到，是可以使用的，是可以享用的。那在第十节这里说，说你们，这当然是所谓的收信人，包括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信主人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什么叫也得了？已经有了，对不对？已经有了丰盛，有了一切的丰盛。我们一切的丰盛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存在。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已经有了神我们预备的一切。但是呢，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能感受到在父神家里的丰富？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像大儿子一样，明明是已经拥有了一切，而是什么活出来的样子呢？像是一无所有。那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31节这里，那位父亲在提醒大儿子：“你已经有了一切，家里的一切都属于你的。”他也在提醒这个大儿子：“你的弟弟，他一无所有了，我们要对他有怜悯之心。”路加福音十五章32节：“只是你这个弟兄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里一个指示是一个转折，但是啊，那位父亲在提醒他儿子，他弟弟本来是死的，本来是已经丢了，现在呢被找到了，回来了，现在是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这里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大喜的事情，理当是欢喜快乐。那么这位父亲他愿意怜悯和接纳他的小儿子，他也希望呢，这个大儿子对自己的弟弟能够有同样的心态。所以这位父亲放下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地位，亲自到屋子外面，要请那个恳求大儿子回到家里面，一同去庆祝弟弟的回来。那这个大儿子最后怎么反应的？圣经没有记载，好像故事没有结束，是不是？留下一个悬念。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那位慈祥的父亲张开他的双手。他对谁张开？对大儿子，对不对？他张开那个猜的双手，在说什么？儿子，回来吧，回家吧，不要再犹豫了。我欢迎你弟弟回来，我欢迎你弟弟回家，我也欢迎你回家。所以那位慈爱的父亲，他拥抱了自己的小儿子，他也想拥抱他的大儿子。但是这个大儿子是愿意被拥抱吗？这位父亲呢，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曾经像小儿子一样，我们在靠自己的本事在外面打拼，我们在靠自己在外面摸索，在黑暗里摸索。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我们以为自己有办法，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来满足我们自己。直到有一天，我们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明白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把我们的罪担当了，还清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罪债，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父神的面前，能够被他拥抱，被他全然接纳。这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那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以后，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丰富的一切，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又开始干什么？感受不到在父神家里的丰富，我们又开始在家外，在基督外面再去寻求，又开始忙碌，又开始在打拼，就像大儿子一样，明明是已经有了一切，但是呢，完全忘记了，没有感受到在父家的一切的丰富，每天过的日子像一个叫花子，没有享受到在父神家里的一切。求神帮助每个人。假如你还在远方游荡，在靠自己打拼，靠自己在寻求自己人生的价值，在我盼望能够像小儿子一样，能赶快的醒悟过来，因为父神在家里等待，他在等待你回家，他在他家里面靠着基督预备了丰富的一切，他愿意怜悯，愿意对你动慈心，他愿意接纳你。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浪子，小儿子是个浪子，曾经是个浪子，但是他回头了，他醒悟了。大儿子也是一个浪子，他是在父亲身边的浪子，他现在还在流荡。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心里面想一想我们自己，我目前是处在这个小儿子的情况里面，还是处在这个大儿子的情况里面？不管在哪个情况里面，父神都张开他开的双臂要拥抱你，他在告诉你，回家吧，孩子，不要再靠自己了。你愿意被他拥抱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盼望这是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也盼望每个人都已经听见了。我们也曾经在外流荡，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可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愿意回到你面前，重新回到你面前。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切，在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一切，但是好像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好像是还是很贫穷。让我们能够尽快醒悟，重新能够来接受你的拥抱。你在等待我们每个人回家，天父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忧伤，我们跟人的关系可能有障碍，我们自己的身体让我们担忧，我们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我们尝试着用自己的想法，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自己，让我们能够想到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回家，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接受父亲的拥抱，让父神亲自来眷顾、保守、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有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好，大家请坐。
信息。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教会希望能认识你请你站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后面有话筒。我首先从左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的新朋友？有吗？那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朋友？都来过了啊。好的，那在我的消息和带导之前，请牧师说有几个分享是吗？牧师还是什么时候分享？是现在吗？还是等我？那可以啊。那行，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有几位弟兄姐妹做过这个培训的三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心得。先从谁开始？
简短的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参加三运福音培训的这个感触啊。我在没有参加三运福音这个培训之前呢，也听说过三运福音，但具体里面是怎么培训，一点不清楚。但是呢，在参加福音培训之前的话呢，自己有的时候也跟别人讲过福音啊。但是呢，很难能够从头到尾讲一个完整的福音，觉得圣经那么多，怎么可能跟别人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就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所以呢，我在参加培训之前呢，一个真的是，在我的记忆中间啊，没有谁是因为我跟他完完整整的讲完了福音以后，决志信了主，就是个很亏欠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也不太敢向别人讲。因为不太向别人讲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有的时候不太讲的明白和清楚，对。